好，来，课本拿出来。好，我们这节课跟各位这名牌上面的课表，我们跟明天的这节课对调。好，其实我原本的版本就是今天这一节是上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在课本的教材有，刚好这篇我写的，所以一定要给我看。好，好像石头丢到我身上一样。第几页？37页，是不是？37页，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啊，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好，圣经啊，也一并拿出来哈。我们在当中，我在写这篇的时候，其实也是尽量口语化啊，能够帮助各位哈。你可以看内容啊，那也可以啊用听的啊。那你要做笔记的话，你尽量写你听到的重点。好，好，请看哈，我给你们的教材，我没有背起来，来借我看一下，你帮我翻。好，翻好了。好，来，我们要读经。好，哥林多前书13章。好，我们来读第4节开始。第4节，预备，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好，读到这里就好了，好，后面就不要读了。重点在这句话，不计算人的恶是爱的表现之一。好，那么因为爱看不见，所以保罗用具体就是实际我们能理解的一些观念、想法，或是做法，或是我们讲的品德，去彰显爱的存在。所以我前天用的例子是什么？我们帮助老人家过马路这个举动被称为你有爱心，是因为我们有行为来彰显我们关怀这个老人家，让他送他平安过马路的这个举动，他认为是爱他的，所以这是爱的表现。那么保罗，所以保罗他没有跟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保罗没有在现场哦，保罗是在耶稣升天以后才信耶稣的，但是他领受主耶稣的道理是最多的。所以我们看新约圣经很多都是保罗的书信，保罗写的，他写了很多都是道理。你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在回忆主耶稣所行的事情，所讲的故事啊。但是保罗什么是吸收的主耶稣的道理，然后融会贯通，写下的是道理性的书的信。那他写的常常我们在讲到都用新约保罗书信在讲，他道理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里看哦，那我的部分就是不计算人的恶。好，我给各位教材先用反面的哦。如果我今天选择说传道，我要计算人的恶不行吗？我当然说可以啦，你可以计算人的恶。那分析计算人的恶会有怎么样的？给你，我们各位的第一段是什么？好，我来读我写的课文。一，君子报仇，3年不晚。好，来读课文，预备，起。如果保罗拥有超能力，却是一个没有爱的人，落到仇人或得罪时心中记恨，极可能依靠自己之能力狠狠地报仇雪恨。计算人的恶，却如俗语所谓君子报仇3年不晚。这君子在等待报仇的时间里，必须一直记着别人的恶，每天想自己，难道生活中没有事可以想吗？好，这要举一个例子，谁呢？啊，亚沙龙的报仇。好，来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来读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他报什么仇呢？来，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13章。好， 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大概的意思是在讲大卫啊有生了很多的孩子啊，是跟不同的太太生的，那其中有一个啊叫做暗嫩啊，那么有一个叫做亚沙龙，那这两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这个亚沙龙有一个妹妹很漂亮啊，叫做他玛啊。那这里就故事一开始在讲什么，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啊暗嫩，他很啊喜欢他这个妹妹了，哦，同父异母的妹妹，啊，所以他想要追求她，啊，但是呢，他觉得说，我到底要怎么得到她啊？所以那个我们通常暗嫩的部分会讲的是，真爱与错爱这个题目，我讲的话用真爱与错爱讲，但是我们见主角是亚沙龙，所以就不管暗嫩了，重点就是他的妹妹他玛被暗嫩强暴之后就不理他了。哦，就把他赶走了，所以哥哥，哦，承担妹妹的痛苦，就跟他妹妹说，你不要想东想西，哦，你安静在家就好了，交给哥哥来。 好我们来读经哦，二十二节，好，22节，预备，起。亚沙龙并不和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好，就是恨他了。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就说，为什么哈？为什么要报仇？报仇之前什么会先有个恨？那在恨之前，好，那我写这个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的来源是，我国中的时候，我的老师哈，他面对我们国中生。大家脾气不是很好了，我不知道，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觉得我只要听到不顺的话就很想拍桌边，所以我同学之间常打架啦，起冲突啦，那嘛常常有啦。虽然以前我们有分升学班 A 段班 B 段班，我们是升学班，都是应该是乖乖牌学生一样，啊，照样打啦骂啦，所以我们老师也伤脑筋了，所以他在黑板就写说，君子报仇啊，三年不晚，所以你们要做个君子，不要听到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他目的是要我们忍耐，那 这是一个勉励的话，当然没有错了，做君子了。那我以前小时候看漫画老夫子，有没有看过？没有。那个老夫子有，应该还有在卖了，小时候他都四格漫画或是六格漫画，然后都是用成语哦，比如说他的标题就写君子报仇，好，那真的哈，他就有一幅就在讲这个，啊，四个嘛，就是那老夫子哦，被人家欺负了，然后就很生气说，就是哈，就是我一定会报仇，然后在第三格哈，第三格就是他锻炼身体，好，锻了三年之后呢，再去报仇又被打倒了哈，然后他主要是在讲说，你三年报，你练功练了三年还是一样输啦，啊，那当然他的标题是写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这三年按照我这个所看的漫画来讲不一定赢。好，那当我用这个来讲说，今天我们选择我去计算人的恶，我记恨，计算人的恶就是我记恨嘛，你得罪我，我恨你，我记住你了，好，我们都丑一丑二记住了，那现在怎么样？我要忍耐你的生，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事情要烦恼嘛，你现在学生我们发现是我功课听不懂学不会跟不上进度，还有一些什么要去比赛的压力都来了，好像我以前也是那个当选手参加校队去比赛，不是运动，我是那个写电脑程式的，一直在算题目，一直写一直写，压力大，网友去打靶射击比赛，我是射击队的，练习我很强，就比赛的时候输了，那是气死，那但是我以前就是高中的时候，额外讲有社团尽量去参加，多彩多姿，所以我参加校刊社啦，然后而且我是选手去写电脑。我以前作文不好，竟然我作文比赛全校冠军了，真是很难得的经验哦。不然以前我还曾经被嘲笑，小学时候作文不好，被老师说你拿着你的作文台上念给同学听，你全部在笑， 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了，但是 我知道现在知道哪里错，但是我说以前怎么样那一回事，可是我就高中的时候都去体验，我也参加童军团啊，然后 也去有什么活动能去就去，反正我昨天有讲啊，我有读过建国中学补校一年，那个学校老师哈，我们有一些有日间部的老师来教我们，但是呢，他就课本拿起来就照念啊，你爱读不读随便你啊。所以建中的学生真的是很有实力，不是老师会讲，真正会讲课是补习班老师，超会讲的，但是学校老师不会讲课，都是学生本来就是懂得读书的方法自己去读。那我觉得去补习班，我的观察，那不是真的去补习啦，那是要去交朋友的啦，都是说晚上你放学要回家被管干嘛，那我就补习啊，家教班什么，我们同学都去补习啊。他说去认识北一女的，认识景美的，认识什么，是这样子。那是我以前的环境啊。那我们说啊，额外了，那就是那个我们哈，要看要做君子哈。好，你看亚沙龙哦，他恨哈，他所以每天他每天烦恼了很多事情，可是他要再加上恨，好，那就好像就是说哈，我以前小时候看武侠片啊。以前什么什么《射雕英雄传》啊，那个以前电视会演这些啦，那就看了。那比如说哦，有记得有一个人物，他是他的国家被消灭了，所以他就怀着什么要复国、要复仇啦，然后要恢复他以前爸爸的这个国家哦，算是落难的王子哦，四处跑哦，所以他心中就是无时不想我要复国，我要报仇哦，这个事情哦，所以他。他就每天常常在准备，所以有时候这个念武侠片都会有，会通常都有男主角女主角就有爱情的成分，所以就有女主角就会贴进来啦，就想关心他啦，但是那个人就是说不行哦，家这个国仇家恨未报，不能谈儿女私情，就把他推掉了，然后就一直在报仇，那大概就是这个原则哦，就这个是事实哦，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我们去记恨的话。你每天已经要烦功课，烦什么烦什么，很烦的哦。然后你看到这个人你就讨厌，你就压力更大。所以这是对自己不好。这是我，但是我说这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你要选择我要计算人的恶，你必须承受什么？那个除了平常的压力以外，还要加上记恨报仇的这个压力。所以亚沙龙他每天要烦的事情应该也不少，可是又看到这个。大哥暗嫩就火冒三丈，说你这个欺负我妹妹的人，虽然我现在不能对你怎样，我忍耐。好，那个忍耐就是受苦，原本一直要受苦，我受苦要忍耐嘛，所以忍耐其实是一件对我们的心情、心理的建设，有些部分是好的，可是以这个恨来讲是不好，因为你比如说我本来我跟你没有什么过节的话。叫你打个招呼啊，一起吃吃东西啊。可现在对我们对他已经有疙瘩了，所以我看到他，我就掉头来。那明明我这样走很近，就我必须要绕远路，所以是给自己制造麻烦、制造痛苦、制造更多的压力，还有我们要付出的成本，这是必然的现象哦。因为我们选择，如果要记恨的话，在心里的因素就会这样。好，接下来第二什么呢？来，我们继续读课文。二是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好，预备，起。计算人的恶，原属心理的层面的纪念，若化为具体行为，即如俗语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据说恐怖分子收容孤儿，给予日常生活照顾与教育。在家以军事训练与思想改造，能身绑炸药，勇敢地冲入人群，引爆身上炸，同归于尽。此举震惊国际，却引来新一场战争。因乌战争又将出现许多的孤儿，他们将被恐怖分子收容训练。又引发另一场战争，永无止境。不报仇， 难道没有止息的一天吗？没有错哈。那我在写这段时候，也是想到以前，也是小时候看武侠片，也是这样啊。啊，这个我的全家被这个人杀了，所以只有一个孤儿啊逃出来，然后就知道长大就知道这件事，这个人有杀害我杀父之仇，好，所以就忍耐练功，然后用各种方法去准备，就怎么样把杀父的仇人杀了，杀之后呢，换他的孩子说：“你把我爸爸杀了，你也是我的杀父仇。”换他开始练功了，他要来，要来杀我啊！这是我们常讲冤冤相报何时了，因为你报仇来报仇去，永无止境啊！那我记得我以前，在少年班上课，我就讲故事讲一讲，写黑板写写，回头两个人扭打在地上，我说干嘛？怎么了？就把他叫起来嘛，就罚站了。我说你为什么打架？啊，他推我一下。啊，你呢？我打回去啊。然后就打来打去，就扭打，是吧？冤冤相报是这样，因为不甘心嘛。哦，那所以啊，这就是通例。你不管在什么环境，如果我们选择回击，那你不能说对方就会说算的。如果你遇到哪有跟你算的，我也要给你打回来的，那就会。哦，没有止境啊！那一定要一个要退。哦，那有人说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啊，我为什么要忍耐？所以你不选择忍耐，你就必须面对可能性的麻烦，就是你报仇了，他也要报仇回来。哦，那这个是定律了哈。你选择这样，你必须承担这个风险。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我以前小时候老师直接讲答案，可是呢，他没有去跟我们分析可能会遇到什么。好，所以以前给我们教育说，我给你最好的，你吸收。但我现在的教育不是啦，我让你去想，如果你选择这个，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我们讲风险。好，所以我们题目是写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都是先跟你讲答案，有人就叛逆说，我就是要怎么样呢？哈，没辙啦。好，要我就跟你分析了。好，所以。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在这里。那你要承担哦，你要怎么去，去面对啊？你报仇了，他回击了。好，那再来，好，我们再继续读下面的哈。押上人有没有报仇成功？有。好，我来继续读。二十八节，预备起。押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押沙龙的仆人就照押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的。王的众子都起来。各人骑上骡子逃跑了。好，暗嫩有没有？押沙有没有杀掉暗嫩？有，真的是报仇了。是多久？多久？23节写多久？2年呢？等于说，他从开始记恨暗嫩到杀了他2年，这2年他要忍耐，看到暗嫩就不爽，但是必须忍耐，因为功力还没很强，我一直练到，但要等时候了哈。就是报仇，可是报仇之后有没有爽快？大快人心有没有？没有哦。继续往下看，34节，34节，预备起。押沙龙逃跑了，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路上来。好，我们读到这里哦。押沙龙要逃跑，他报仇不在那边，哇，接受大家的喝彩没有啦。如果我们说国家的战争，你打赢民族的战争，你报仇的是接受喝彩。其实他这个是谋杀了，谋杀的话他怎么样？不能接受喝彩，跑，所以逃跑啦。逃跑一定是要默默的，没有光荣才要逃跑。如果是你是光明正大，要逃什么呢？好，所以显然这件他报仇这件事情不正，要应该是不正义，而且是不光明正大。一定要跑，因为他是谋杀，所以谋杀的话，不管在哪个国家，这都是重罪了。 圣经里面写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要表额外讲哈，不表示说你只要杀人就不行，不一定哦。为什么我讲不一定呢？好，因为有些人误会说不可杀人，什么人都不可以杀，原则是这样的。可是你看以色列人领受十条诫命之后，有没有去打仗？打，消灭啊，打那个亚玛利人，打非利士人，打那个约旦河东边摩押王，打那个不是摩押王没有打，那是亲戚，打那什么那个西实本王，打那个巴山王二，然后进迦南地之后呢，每个城全部都消灭，耶利哥城啊，一直打到北方，都杀了。你有没有杀人？有啊，杀的比多了。他不是十条诫命写不可杀人，怎么杀一堆人？原则是什么？是说在和平的时候，你谋杀人那绝对不行。但是一样是杀人，但是呢，因为你是啊，是神的命令，你不消灭这迦南人，他就影响你的宗教信仰，你就会去拜假神了。所以这些人是累积了许多的得罪神的恶，所以就被消灭。这是神允许的。还有曾经在好几年前的圣灵月刊有一个顺道信箱，就是有人写那个信仰的问题，然后问那个谢顺道长老，他就回，他说那个弟兄是说他是法警，就是要执行枪决的那个警察，然后他说这样子有没有违反诫命啊？那我记得回答的是说，你是因为执行国家的命令，因为你是警察法警，所以国家的命令你的职责就是要，其中职责之一就是要枪决死刑犯，所以这你不是谋杀他，是执行国家的权利，所以这个并不并没有犯到诫命，那个不可杀人这一条。但是如果说我恨你，我计划好去谋杀你，那个就不行。甚至有写的误杀的话，就是说我可能那个砍那个斧头，砍一砍斧头飞掉了，砸到人他死掉了，那个不是谋杀，那是误伤的。误伤会跑逃城，然后去躲起来。好，所以要了解，那押上这件事情是谋杀，那绝对要跑啊！跑去哪里呢？好，我们来看37节。38节哈，38节，我们来读啊，预备起。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好，暗嫩死后啊，大卫王得了安慰。好，重点在这里哦。亚沙龙跑到哪里？国外，基述是国外，因为亚沙龙的妈妈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就是外国的公主，嫁给大卫。所以等于说大卫是跟这个基述王的女儿所生的孩子，就是这个亚沙龙。那所以说他跑去基述王那边打，就跑回外公的家了。有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啊，就躲到外公家躲起来。躲多久？3年呢。所以这3年他不能回家，跑到外公家去，而且那是国外。所以等于说他的报仇之后的人生也不舒服啦，要跑路啦，要躲起来。然后呢，3年不能回家，到了3年之后呢，想办法回来。那回来之后呢，大卫王还不见他哦，也过了好几年才见他。所以从他报仇一直到能够回来见大卫王的面，7年。这7年他的生活过得不好，一定是不好啊，因为杀了人嘛。因为第一个前面2年是记恨报仇，那个以心理的数，应该说心理的压力一定很大。痛苦，再来的话就是报仇之后要开始逃难，要躲避那个刑罚，所以要躲起来，所以他过着躲藏的生活。那等于说生活品质、心理的压力都跟我们正常的不一样，这是他自己选择，他必须承担。所以我所编的内容，第一个就跟各位讲，如果我们选择计算人的恶，你会遇到类似像压杀人的环境，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必须承担。你不能怨恨谁啊，是你要恨人的，不是没有人叫你恨他。所以你也可以选择放下，等一下会讲放下的部分。好，那我们请看结论，这段的小结。来，第3点，树立更多的敌人。这一段预备起，所向无敌，意为能力高强，能击败众多竞争对手，达到无人能敌的境界，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反而激起更多人要起来挑战无敌之人。所有的人目标全锁定这人，成为训练突破的目标，却造成这无敌者是宿敌最多的人啊！这是我讲的，就是以前我们在打电动，要吃很多的那个什么增加能力的物品，然后我以前玩比较单纯啊，什么玛丽兄弟啊这个，然后好要一直吃唱什么无敌的，他有一个是知道那个大猩猩就可以横冲直撞了，把那乌龟全部撞倒了，好，那个就是我以前玩。那等于说你要成为无敌之人，你要就是摆渡，就是你刀枪不入嘛，刀枪不入，你要砍我砍不死啦，我的血不会降低啦。好，那么在我以前的环境，其实现在也有，现在我以前小时候看的是那個、五等奖六等奖，就是歌唱节目啦。好，像以前我去儿童聚会少年班结束之后，然后回到家可以看那个傍晚有那个歌唱比赛，像你说现在的张惠妹，那个以前是我们小时候那种五等奖，去歌唱比赛，还要你要最快要打赢25个对手，你才可以拿到奖金哦。叫你们要比如说一度一关，一度二关，那一度有5关，然后2度有5关，所以到5度5关是要打赢25场，而且中间有跟他平手，然后再打一次，就比如说比赛唱歌啦。那这个就是无敌的人，他是最强的，可是呢他的挑战者多，最后一个挑战者一个卫冕者，那通常卫冕者都是一路这样打上来的，那只要你一次输了，那么卫冕者就直接超过你了，就但是如果比如说我是挑战者，我打赢了卫冕者，我的成绩不是继承他的，是从头算，所以有时候节目这样看了。那现在以前现在一些老的歌星，有一些人都是从这些歌唱比赛出来，那现在的话就是什么类似那个我以前十几年前不知道什么星光大道啦，超级星光大道，这种也是这种挑战的。那我讲这种一样无敌之人，你要面对什么宿敌最多了，我准备最强，你要来挑战我，你打我挑战你输了，我最强你也挑战我，所以说无敌之人的相反就是我敌人最多了，因为大家都想打我了，这个就是我在我的结论所讲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想要你要报仇，你要跟他竞赛，你合理的竞争其实好的，如果说真的是要伤害人的身体心灵去报仇的话，你要面对就是说我要练得更强，避免人家来报仇我，那你就是很辛苦啦，敌人最多啦，因为你要常常那个练好武功，接受各方的挑战，那这个是事实。如果我们选择计算人二，选择要成为无敌之人，不怕别人来报仇的话，那你常常要接受人家报仇，虽然你常常赢，你一定赢，但是呢你每次要面对就是要打一场啊，那就是很辛苦了。好，现在相对来说，好，翻到下一页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写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如果我不去计算人的恶，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刚刚已经跟各位分析说，如果我计算人的恶，要面对的就是压力，记恨的压力，报仇的压力，而且你报仇还不一定成功。再来，以像现在话来讲，是讨个公道，出一口气，其实跟报仇的意思是一样的。说我就是要讨个公道。你现在看那个，人家那个抗议啊、罢工啊，有就是或是有的去那个什么，挂摆布条了，不管什么政策，有就是什么，就是要讨一个公道。那当然，这些人其实是受欺压的人，我们同情他，我们觉得是弱者，这是一回事。但是我用圣经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先不管他的理由，不管任何理由，你想要去讨公道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报仇了，你有可能成功，那有可能成功，但是呢你要付出的是很多的代价，时间的成本，你的精神的成本，就是你要付出时间、精神、金钱，然后呢有可能你成功了，就像押沙龙一样，但是呢他只有那个成功之后，后面要付出的就是开始逃亡，他付出的代价，他一辈子就毁在这里，就是他的一念之间，我选择报仇，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到最后他选择反叛大卫王，就后来死掉了。然后他人生后面就是很可怜，在不断的压力冲突之下过完这一生啊，那真的这是他选的，他必须承受。好，那所以啊，那再来的话说，如果我去准备了，我要去报仇讨个公道，结果呢有没有成功？就像我看那老夫子的结果，还是被打败了，他还是一样被打趴在地上。所以努力的结果不一定能够让你报仇完成心愿。那所以这圣经给我们的道理就不是这样，圣经给我们的道理是最基本的安全。那如果我们用，我们要跳脱圣经的道理，说我选择计算人的恶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啊，你自己选择，那你要承担那个压力痛苦跟代价。那现在来讲的话，然后看我各位教材，好，来，不计算人的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好，我的课文一起读经，好，一起朗读，预备起。那时彼得进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想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好，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部分，所以我已经写给各位，不用翻啊，读过就好。继续下一段，预备，好，预备，请彼得计算支持。他先问耶稣应当饶恕几次，后以七次之数目问之。可是七是可以数算的数，在犹太人观念以七表示完全之意，正如我们认为一百是满分之意。不过在七后面有八九十，一百之后有一百零一，并非真正完全满分。第三段，耶稣对彼得的教导，否定七次的七十的倍数，其意为完全中的完全，但此意不在于真的计算饶恕次数到490次。一般人与饶恕中，几乎没有人会计算人的恶多于人的次数达到490次。通常计顶多以罄黜难书一举作结。因此耶稣以人的性教导人不必去计算饶恕人或是计算人的次数，因为难以做到，那就打从心里不去计算人的恶吧。好，这是我描写的意思，说这个饶恕人，我既说我原谅你几次，其实就是你得罪我几次嘛，就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不一样的讲法。所以我们说换汤不换药，你以为说我原谅你几次我就比较高尚吗？其实就是我计算你得罪我几次了。好，那所以不要去计算。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放弃，应该说主耶稣要表达意思是说，你如果放弃报仇这件事情，不去计算人的恶，你不去计算饶恕人几次，你连想都不想，对我们来讲是好的。因为我不会去因为我恨这个人，我看到他在我眼前我就绕路，我就这样走过去啊，我还是可以过我的人生，我会我的人生规划，我有很多的理想愿望要去完成但是如果说你加上要报仇的话，你有时候会中断我们的理想跟抱负，你要全心全意筹备去报仇。那当然你说如果是竞赛了比赛的那种报仇，其实是还蛮健康的，因为不会伤害人，就是说我为了要胜过你，我去练功，所以我会中断我一些功课。像我以前当选手的时候，比赛前一个月要集训，不用到教室上课，多高兴啊！然后一直在那个电脑室一直练题目所以我们选手出来的考计算机概论再怎么考都95分我们以前是算100分的啦，去考那个升学考试选手出来我只错2题其他的 全对，我说95分了、啊。那一般的学生整到70分的程度，你再怎么考，连我去当兵2年都不读书哦，回来我去重考补习补升大学，不是那个升那个技术学院的，我都没有读书，等于说2年半不读计算机概论，我再去考一样95分就不会差，因为我是那个选手练出来的啊，这种就是付出我们很大的代价，一个月都不去教室上课，老师讲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练题目，一直练题目。那所以我们付出的是放弃了这些，所以我后来也是补考，差点还是要不能毕业哦，哇，补考啦，我曾经有前几名，有那个最后快要最后一名的啦，因为你去比赛没有读书，自然成绩不会很好啊，但是感谢主，反正最后还是毕业了，好，那这种你要付出代价。我的重点说，我们的专心度目标在做这件事情，你其他的事情要先排开，一定是这样嘛。因为时间有限，每个人的时间都24小时，你要多做一件事情，你要排挤其他的时间的部分。好，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要选择的。啊，再耽误2分钟，因为后面就比较快了。好，那再来我们就不读了哈。再来第二节啊，第二段写什么？要面对人的恶，要勇敢面对他。啊，所以。等于说不要去逃避，来 我看一下哦。好，他一个代换法，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好，所以爱等于不计算人的恶，然后用代换法说，就是说要饶恕，好，要饶恕说，等于是我看，那我这次还是给各位读好了，读第二点之后，然后剩下的没讲完，我明天我再把它补完。好，预备起。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好，下一句，在此暂且以代换法，爱等于不计算人的恶为取代，即为要爱你们的仇敌，代换为要不计算人的恶你们的仇敌的。其实就类似我刚讲的，好，道就是神，然后道等于神嘛，就道成了肉身，就神成了肉身。我用这样的方法来讲啊，好，那后面的结果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无敌之人，就是要做一个什么无需树敌的人，就是我不要建立敌人，其实我就是无敌的人。然后这是我后面给的意思。好，所以好，这个课就先到这里。好，我说选择在我们的手中，好，你选择要计算人的恶，就必须承担那个压力跟代价，一起默祷。阿们。